我的一念心性，那么权力就成为这个法界。那么接着又可借而之心，即全具法界之理，亦全具法界之事，以此法界从来设一切事，庆无不惊，并无一事如为程序，能彻法界外场，倘为借而心通，但具法界权理，不具法界权色，不及有里外之色也。所以练体练用，投名为心，练体则名和理趣，而理趣环包四照，念用则成佛四照，而四照凡然理趣，故此四理两重三千，皆即一念心中圆觉，如帝王之光光龙色，重重无际，难以难色，非法世间。这个记得说，又持戒二之心，即全具法界之理，必全具法界之事。这个记得说了啊。啊，又者，既然我们锻炼的这个心性，它呢是这个既全具法界之理，既然它全部的具足法界之理呢，那么啊，必全具法界之事，也就全具法界的事相啊，啊，它全具法界的理体。啊，那么也就必然全具法界的事相，为什么呢？啊，以此法界从来是一切事，庆无不惊。因为呢，这个法界它从本以来就说是一切的事相，没有不啊穷尽的啊，一样也不遗落啦，一桩事也不遗落，并无一事如为成学，能出法界外者。并没有一桩事像围城群那么小也会遗落啦，啊，它能够超出法界之外的啦，啊，无论怎么小都不超出我们的心性之外吧，啊，所以啊，它呢也不能超出法界之外。所以印光老祖师他还常常这么讲呢，无波从此法界流，无波返归此法界。那么这个法界呢，这个词我们锻炼的这个心性来讲的，倘为啊，倘为啦，皆而心中但去法界权理，不去法界情色，不拘有里外之事也啊。倘然啊，倘若啦，我们认为啊，在皆而我们的一念心性当中，它只具备法界的全部的理体，而不具备法界全部的事相，难道不是啊几乎就有里外的这个事了吗？啊，那原来哎，本来这个理事它是圆满具足的，理事是圆融的，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那现在呢，把它分开了，这个当然不行了，所以就不几乎有里外之事了啊。那么就等于呢啊，这个有水外之波了啊。并没有水外之波了，那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啊，下边呢接着再说，所以练体练用投名为心。所以呢，我们这练心的这个啊，心练的这个本体啊，这个练体心练的这个本体啊，那么也有心练的这个作用。心练本体就是理趣的三千，心念的作用就是所谓四照的三千，我的理趣的三千，四照的三千，都投名为心，都是啊我们锻炼心的这个啊体用而已吧，都叫做心啊。念体则名乎理趣，就是我们锻炼心的这个本体的话呢，它就泯然成乎这个理趣啊的这个三千。而理趣很环抛四照， 而理居的三千，它也包有，还包有这个四照的三千。只要我们这念升起的作用，一念的升起，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念央啊，一念的升起就成就了四照的三千。可是四照的三千，它也还包含这个理居的三千，因此吃过啊，故此四理两重三千，皆即一念心中缘觉。因此吃过我们这个无论是四照理居这两重的三千，都是我们这一念的心中圆满具足，无欠无余。好像呢啊，这个帝王座，好像帝王之珠呢啊，帝王珠呢，它横竖千重，重重重叠无间，重重无间，那么光光互射啊，每一王孔都具足十道的红光，那么有千百亿的王孔，你看红光呢有多少，而且光光相照，珠珠相射啊，那么重重无间，难以心思，难以可意，这难以，难以可意，难以心思，那么以上呢就成我们的这个心性，那只是这个梵王，那么这个也就是叫就着这个华一定的众生的心性啊，来这是梵王已经完毕了啊，以上将佛说梵王已经解释过了，接着我们的解释经这个字啊，解释经啊。那么佛说梵王是此经的别题，这个经呢是此经的通题，此经的通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别题就别于诸经，其他各部经不称佛说梵王啦，唯独这部经才称作佛说梵王，所以是别于其他诸经啊，不同于其他诸经的名称。所谓的通题就是通于诸经，诸经啊，无论是佛说阿弥陀经，它也称作经，我们的梵王经也称作经，所以呢一切诸经都称作经啊，所以这个是通题。接着我们再看底下啦，我们一起念经：华语梵语修得罗，此梵契经，上去妙理，下去群阶，若名为契，为华为者，经国长难，过命为经。常则不变不坏也，法则鬼则也，鬼生啊，譬以经文观如来手说意，色即色此，欲经文能色此可堕之期，又今则进入之意，乃行者必见之乐。啊，经是华语啊，它是我们中国话，那么梵语叫做修多罗啊，修多罗把它翻成我们中文叫做契经。怎么叫做契经呢？因为它网上可以契合诸佛所说的这个微妙之道理，往下可以契合可度众生一切众生的这个根基，所以就叫做契，叫做契。那么它呢为法为者啊，经国长难，故名为经。它呢啊，有这个法可以说法的意义，法呢后边会详细加以说明，它也有这个规则的意义。那么现在过去常常都是如是啊，这个道理呢暂时不改变，所以就叫做经，叫做经。那么底下含常华二业，常杂不变不坏业，它含有常华这两种的意业。所谓的这个常就是不变不坏的意业，常就是三世诸佛它不能够改变啊，这种理它也不能够破坏啊，那么它是契合于理。那么这种理过去是这个理，现在也是这个理，未来还是这个理啊，这个三世都不能够改变破坏，所以叫做常。法则鬼则也， 鬼神物邪论词之间，啊，它有这个鬼词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华莲，什么叫做鬼词的意义啊？就是所谓的鬼神物邪论词之间。那么什么叫做论词之性？我们身体是论词之性，将一切诸法如同无为法、心法、色法、非色非心法，那么一切诸法都能任运持持它的这个自性，这个属于论持自性。那么，这个一切诸法任运持持它的这个自体，不被其他诸法所改变，这个属于论持自性。什么叫鬼生物解呢？这个诸法它的自体以它自己的鬼车魔幻啊，作为一种这个轨道，那么其他的人如果想要来研究修学，就能升起学者的这个文明之后，能够了解，如同我们的看清，能够升起智慧的了解，来了解文下所权的义理，然后依靠这个义理升起我们生活与商业的这个行为，好好如法修行用功，所以就叫做鬼幻，这个鬼生物解。这个就是说我们以过去诸佛所修的戒定之慧啊，戒定慧这个三不落学来成就诸佛之道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效法诸佛他们这一种的情形，我们呢一样好好的修学，一样可以达到解脱解脱之见之果。所以法它是一种轨则，是一种轨道，我们只要遵循这个轨道继续前进啊，这个不懈怠啦，能够前进的话那么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地。就好像我们想到台北去，坐到这个坐在往北上的车子循着北上的道路去找，就可以达到这个台北。那么我们依靠着诸佛的轨迹、诸佛的轨道来修学戒定慧，一样可以成就佛果菩提。那么这个就所以这个法呢，它有这个鬼生物解论词自性的意义存在。这个鬼词也就是契合众生的根基，这个常也就是契合这个三世诸佛的这个妙理又翻为又换位观色二意，又把它换作这个观还有色两种的意义。观是什么呢？即贯穿就好笑了好像什么呢？用这个线来贯发一样，这个比喻，比我们用经文能够贯彻如来所说一切诸法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义理由这个文字可以把它贯穿起来。那么这个色这个色是什么呢？色就是色词这个比喻，经文能够色词可度化众生的这个根基那么所以呢，这个经不怕人看，只要我们看到经，那么其中的这个文理就能够烁摄我们使我们的妄想暂时停止。不过我们的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就依靠众生的根基，应该看哪一部经比较契合，就要看哪一部经。那么所以佛所讲的每一部经，它其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就是对它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来讲。假使哪一部经契合我们的根基，我们就看哪一部经，我们就会被它所说摄。所以这个经也有贯摄两种的这个意义。还有这个经它有进入的意义，什么叫做进入呢？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必经之路如同我们依照戒定慧三不落学那么无论哪一个修学佛道之人他也不超过这个三不落学的。那么这个戒定慧它可以从因至果舍凡入圣是从因至果舍凡入圣必经之路，没有一个修行之人不依靠戒定慧而能够成就佛道的。所以进入之约乃行者必经之路。我们就暂时到这，向下文长会每日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南无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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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梵王经》，菩萨基本，诸位法师，请伸开补充讲表。第十二页，中间这个地方，十二页中间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又持经法，具有教行理三，言教经者，大圣垂旨，随位开示，所有训告。法界同分，故名为经。言行经者，一行、五行、万行为成数行，三乘圣众之首共有，绝无异趣，故名为经。一行者，一行三昧四也。五行者，即涅槃所谓天行、圣行、病行、婴儿行、梵行。言理经者，有佛无佛，性相常作，魔外不能令其坏，大圣不能有手作，数穷恒遍，体其真如。过名为经，好，先到这啊，先到这。又持经法，具有教行理三。这个呢，弘一大师解释“经”这个字。那么，《金经》它都具足有教行理三种啊，又持经法，都具有。教行理这三种，言教经者，大圣垂旨，随律开示，所有训告，法界同春，故名为经。所谓的教经是什么呢？就是大圣垂旨，伟大的圣人指的就是佛陀，他垂下慈悲之心，同体大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随律开示，随着众生的根基凡是他属于哪一类众生的根基，就来开导指示那么所有训告，凡是他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训诫告示的言语法界同春，九法界乃至于等觉菩萨都共同的这个尊重来遵行共同的尊重恭敬依照着做，所以叫做故名为经，所以称作经，合起来就是属于教经。言行经者，一行、五行、万行为成数行，三乘圣众之首共有，皆无异趣，故名为经。所谓的行经是什么呢？就是一行、五行、万行为成数行像围城那么多的行门，三乘圣众之首共有，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的圣人，他共同尊有的，绝无欲去，绝对没有其他的趋向，故名为经，所以称作经。下边旁边说明什么叫做一行。一行者，一行三昧四也。一行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常坐啦，这个也是一行，或者常行，或者半行半坐，都可以叫一行三面，或者我们专门念佛啊，那么这念佛就属于一行，或者专门参禅，专门修止观，或者专门持坐，专门研究教典，都是属于一行啊。另外好像啊，永嘉大师他以研究天台的摩诃止观而为某些经而开悟啊，这个也是属于一行三面。五行是什么呢？也就是涅盘经上所讲的天行、圣行、病行、婴儿行、半行。什么叫做这个天行呢？天行我们首先再解释，所谓天行这个天也就是地狱天的意思也就是天之理地狱天就是菩萨由天然之理而成为妙恨那么这个是属于四悉檀当中第一的悉檀，能够依法入理这个入这个理体，所以叫做天行叫做天行。那么也就是由这个文下所全之意而升起行门，由行门而能够证他这个道果，那么这个就属于天行。接着圣行，什么叫做圣行呢？就是修学圣也就是正的意思，圣行也叫做正行，就是菩萨依靠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修的这个行门这是三乘圣人所必须修学的，所以称作圣行。病行是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在比丘或者比丘尼戒上，那么有这些比丘、比丘尼他本来是个大菩萨，但是呢，为了使令佛陀能过自戒，所以他示现幻戒，示现出有病行来那么这是属于病行，为的是使佛陀能过自戒，使我们末法的众生知道能够怎么来遵行这个戒法，怎么是开车吃饭的情形。接着婴儿行，婴儿行是什么呢？也就是大权示现菩萨或者是诸佛倒驾慈航，为了人天以及凡夫的众生，他现出具有人天的小行，也就是小善之行，来度化众生，这个叫做婴儿行。什么叫做幻行呢？就是用我们这一念清净之心，运用慈悲之行门，来拔济众生之苦，给予众生的快乐，这个叫做幻行。那么以上就是讲到五行这个都是属于行经的范围。接着言理经则有佛无佛性相常作，魔爱不能令其坏，大圣不能有所错，四穷横遍体气增弱，故名为经。这个理经是什么呢？有佛无佛就好像了这个有佛出现在世间说法，无佛就没有佛出现在世间说法。但是这个理性呢它是常作不变，所谓的性相常作这个性常作我们容易了解理性是常作不变，为什么相也常作呢这个天台大师他不是这么讲吗？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那么中道也是常住不变吗？
所以不但是一色一香哦，一色一香是指六尘，就是六识六根啊，任何一种都是无慧，是中道。所以大彻大悟之人啊，所见的一切相也皆是常作。好，所以呢，《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可是呢，大彻大悟之人，他所见的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凡所有相皆是实相，这个就是一色一香无为中道的意思。所以有佛无佛的若现若相都是常作啊，不变的，魔外不能令其犯，这个魔王味道也不能使令啊，这个理性呢啊有所转变，有所改变啊，不能使他这个破坏，大圣不能有所造，就是伟大的圣人也不能过对这个理性也不能过造作，使他呢清净，理性本来是清净所以大圣也不能有所造。色穷横遍，这个理性呢是数穷三气，过去现在未来横遍四方，体积真如，他的体性的极致是属于真如佛性啊，故名为经，所以这个就叫做理经。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好，再一起念。又闻这即教经，气气即成行经，气理即是理经。好，先看到这。又扯这个文字，也就是一切经典的文字啊，它也就是属于教经。由文字而记载佛陀教导弟子的法门，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所以就成为啊，诸弟子呢就能够随缘入观啊，这个就是所以成为行经啊。接着，气理即是理经。由这个观恨而能够契入闻下所诠释的义理，而能够入于啊这个真理，入于离体啊，契入离体啦。所以这个就是理经。接着我们再翻过来13页，我们再一起念。又此方以文字为教体，故此卷字为经，于卷字中具足三经，能令众生解其手权，即是教。依此生善灭恶，即是行；依此正入法性，即是理。好，先看到这。又者，阿弥此方就是指我们中国啊，我们啊中国啊，它是以文字啊为教体啊，那么以文字为教体呢，因此之故啊，就指着这个卷字为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藏经典都是书册卷字啊，这个有卷书啦，有译啊译书啦。啊，这个卷字作为啊教典啊，这个子卷字啊作为这个经典，于卷字中，在卷字当中啊，这个书册啦啊，这个页数当中也具足有三经，具足教行三经，怎么说呢？能令众生解其手权，其是教，能够使令众生了解文下所诠释的道理，这个就是所以啊，就是依文生解的，就是所以教经。依此生善灭恶，即是行，能够依照文下所诠释的道理，如何去修行 那么就能够升起善法，而灭除一切的恶法。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行经。依则正六法先，即是理。这个修行之后啊，能够再进一步记录于诸法之理性，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理经了。接着我们再一起念一下。又此经以何为救行理三经，为作众生迷彻心性之理，故生五作烦恼，因而造业，成人生死，诸佛名车，出世说法，摄持梵王大教，令了本源心地，此即教经。众生闻此，必成何觉？以此三句境界，调制三业，升起三学，返本还原，舍凡去圣，此即行经。颠倒众生，迷此大教，难其心性，恒常不变，即此心性，名曰理经。好，先看到这。又此经以何为教行理三经？又者，我们这部梵网经是以什么作为教行理三经呢？下面讲啊。为作众生迷彻心性之理，故生五处烦恼，因而造业，沉沦三世生死。为了一切众生迷惑了我们梵网心性之理，所以就升起五处的烦恼，所谓的见一切爱作定这个欲爱作定、色爱作定、有爱作定、无明作定，这个就是五处的烦恼。前面的四处属于见思惑见思惑，这个惑片就是无明惑这个就是五处的烦恼由此五处的烦恼因而造业，因此就造出种种的业来，有了种种业，因此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当中那么这个生死有两种，分散跟变异生死。诸佛名之出世说法摄持梵网大教，令了本源心地，此即教经。所以诸佛怜悯这个众生，那他就视线出现在世间来说法，随着众生的根基摄持施设这个梵网的大教典，使令我们众生能够了解我们本源的心地，这个就是所谓的梵网经的教经这个就是教经。众生闻此，必成何觉？以此三句境界，调制三业，升起三玄，返本还原，舍凡去圣，此即行经。我们众生听闻了这部梵网的大教，能够别离成经而合乎这个觉道，就以这个梵网大教的三句境界来调制这个调伏治理我们生活与三业就是由生活与三业，那么这个付出那么调制三业呢，这个是属于戒啦，然后由这个由戒而生定，由戒而生定这个由定而发慧，由定而发慧那么调制三业，这个是属于戒 那么进一步能付出我们的善心，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定，再能够进一步了解梵网之理，这是属于慧啊，所以就要生车啊，升起戒定慧三无漏学，有这三无漏学就能够返本返源，返回根本，返复这个源头啊。那么啊，舍离凡夫而趋向于这个圣位啊，此其行经，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梵网的行经。好，接着颠倒众生迷此大教，然其心性恒常不变，即此心性名曰理经。我们迷惑颠倒的众生，迷惑了这个梵网的大教，虽然迷这个梵网的大教，但是他的心性还是啊这个啊恒常不改变的啊，这种理性是恒常不改变，所以就着这种恒常不变的心性，就啊所以啊就叫做啊理经，也就是我们梵网之理经。啊，当时我们在一起练。当知卷车只是设法于色尘上寄居三清于尘一耳，如何再是舍以音声为教体，或随闻欢喜，随闻生杀灭二，随闻怒嗔于一音声三清云卷。啊，当知啊，我们应当了知这个卷子呢，它只是像这个书本啊，山上的经典啊，把它装成这个书籍啊。那么这个呢，卷子只是色法呢，只是呢这个一种色尘，六尘当中的啊，属于色尘啊，色法就是属于色尘，以色尘中寄居三经。在色尘当中，既然尚且多去除教行理三经，那么余尘一耳，其他的五尘声香味触法也一样啊，也一样去除教行理三经。下面就举出例子来，如佛在世时以音声为教体，如同佛在世的时候，他是以音声作为教体啊，音声作为教体，或随闻欢喜，随闻生善灭而随闻怒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听的人听佛说法的音声，就升起欢喜之心来，这个就是所谓世界细谈，能够升起修善之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未能细谈，能够升起灭恶之心，就属于啊对彻虚谈，能够随闻怒嗔，随闻就是怒嗔，由此啊随着听闻而达到怒理的利益，这个就是所谓第一虚谈啊，这个叫随闻怒嗔。所谓于一音中三经云句，所以啊这个佛的音声能够啊，舍令众生听闻之后，欢喜生善灭恶入理，所以啊，这个音声当中也具着有教行理三经。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要相继佛国，以相伴做佛事，是谓为教体；或有佛国，以天意做佛事。是处为教体，又无人闻法，立法观察，此即以法尘为教体。以要言之，六尘体是法界，过一一无非教经，亦无非行经，亦无非理经，但随根有立顿，是舍迷惑不同耳，是经亦见。这个呢，或有啊，又相继佛国， 以香饭做婆事，是微微教庭。还有啊，这个湘西的佛口呢，他是以香饭做婆事，所以他啊，这个香饭是属于未成嘛，所以是未为教体，是以未成为教体，这个是维摩经上所讲的。也有的佛果，或有佛果以天衣做佛事，是错为教体。有的佛的国度，它是以天衣啊作为教体，也就是以畜成做教体。好，接着。又无人闻法，立法观察，止其以法成为教体啊。又者，我们听闻佛法啊，听过之后啊，能够以法来观察，这个就是以法成作为教体。以要言之啊，这个简要来说，六层体是法界，六层啊，这个它的教体。通通都是属于法界，通通都可以作为教体。所以啊，一尘无为啊，不是属于教体啊，只不过众生迷，终日对着教体，而却不能够了知啊。所以下面接着再说啦，过一亦无为教经，亦无为行经，亦无为理经。所以六层啊，任何一种没有不啊，不是啊，都是属于教经的；也没有不是啊，都是属于行经的；也没有不是啊，都是属于理经的啊。当然啊，所以《楞严经》上讲到了二十五圣，每一位的啊，都是以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每一根每一层都能够证得圆通的法门。所谓的啊，还有这个六识也是如此。所谓根尘色都可以作为教体，都具足有教心理三经啊的这个意义啊。所谓的但随根有立顿，自是迷悟不同耳啊，只是随着众生的根基，它有立顿之别。因此这个众生他的迷惑啦，或者了悟有所不同罢了。是经一将，这个就是大概将经的意思解释过了。接着啊，我们就解释啊，丙三是菩萨心地品啊的名字啊，解释菩萨心地品，前面就是解释佛说般若经啊，接着我们就是解释菩萨心地品啊的名称。解释菩萨心地品又分成三小科，第一就是是菩萨，先解释菩萨；第二是心地啊，接着第三就解释品。好，我们先鉴别一下。什么叫做菩萨心地品啊？菩萨心地品是这一品的名称，菩萨心地是这一品的别名，这一品的别名。这个品这个字呢，它是属于通名，通就是通于诸品，每一品都称作啊这个品啊。那么菩萨心地不同于其他的诸品，所以是属于啊别名。那么这是通得一对。菩萨是人，心地是法，这个又是属于人法一对。那么也就是以人法作为这一品的别名。现在我们先来解释菩萨两个字，再其次解释心地，最后解释品。先看一下菩萨，我们来一起念一下。梵语具绵摩诃菩提直地萨埵，此番大道心成就众生，或番觉有情，或云大事，或云开示，以其依事地境，发誓弘誓，凡大假作，能为难事，上弘佛法，下化众生，逼至双运，故破此名，今略去六次，
半称菩萨，菩萨梵语啊，那么据说应该称作摩诃菩提子地萨埵，翻译我们中国话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啊，因为菩萨他是发菩提心的人啊，既然发了菩提心，所以他也受了菩萨戒，那么受了菩萨戒就是要三弘佛道，下化众生，因此称菩萨叫做大道心成就的众生。不翻觉有情，或者翻译作这个觉有情，梵语叫做菩提萨埵啊，就是觉有情的意思。觉有情有两个意思，第一啊，说明菩萨已经是觉悟的有情啊；第二，表示菩萨他还能够觉悟一切有情的众生，所以叫做觉有情。这个是这个自利利他来讲的，就是自利利他来解释这个觉有情，就是第一就是他本身是觉悟之有情，第二他也能够觉悟有情之众生啊，所以是就在自利利他两方面来说明啊觉有情的意思。后云大士，什么叫做大士呢？就是